两个女孩口述自己的情感故事，我把所有用她生日设定的密码全换成跟耶稣有关的数字。我不知如何放下心里住了6年的人，我只知道自己被恩典包裹着。我和许多男生交往，直到自己受伤。如果他真的这么好，我哪里配得上？我们互相袒露自己最恶劣的一面。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第一篇，两段琴，散句为谁？口述小千，采访溪水。我和 C 是高中同学，互有好感。我一直期待他能在2013年6月8号高考后的下午，站在阳光下微笑着告诉我：“我喜欢你。”这份期待帮我熬过了高三的艰难。然而那个下午，他说自己考砸了，心情很差。我没能等到他的那句话，我们不欢而散。我开始了大学新生活，心中依旧想念他。一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让我做他女朋友。就这样，我和 C 在一起了。因为是异地恋，每天都会煲长长的电话粥，少不了精心的礼物，长长的情书。暑假里他带着我去见父母，他父母的支持更坚定了我和他一起的心。我们甚至开始筹划未来。当我们关系不断进展的同时，我越来越认识耶稣，开始稳定的聚会。有一次姐妹们谈到婚恋话题，一个人说基督徒不能和不信主的人谈恋爱。我很惊讶，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那我岂不是要和 C 分手？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我怎么舍得呢？转念一想，既然如此，我把他变成基督徒不就好了吗？只要他信主，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于是我开始跟他分享信仰，他高兴地说，很好呀，反正我什么都不信，你就带着我信耶稣吧。听到他的答复，我特别开心，于是每天都为我们的关系祷告，期待他能早日信主。但是当我假期回家跟他见面聊到信仰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坚持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你信可以，我不反对，但是我不信。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这时候我妥协了，只要他不反对我信就好，至于他什么时候信就交给神吧。我用结婚后再慢慢影响他来安慰自己。2015年圣诞节，我受洗了，更加渴慕灵命成长，也很期待在主里的感情。一想到 C， 我就十分难过，有很多话都不能跟他分享，他的很多想法我也无法赞同。我再次恒切地为他祷告，每次祷告完，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念头：我们快分手了。我赶紧以各种理由把这个想法掐灭。因为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别合适，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勾画好未来，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可是我却真实地感受到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一个周日的晚上，我很想和他分享主日听到的信息，没想到刚一开口，他就直接对我说，其实我很讨厌你的信仰。那一瞬间我完全不知该说什么，本想据理力争，没等我开口，他就像洪水爆发一般，不停抱怨我太爱我的神了，一点都不爱他，不为他着想。我目瞪口呆，没想到他居然积攒了这么多的愤怒和怨气。最后，我们谈到了婚前性行为的话题，他觉得我太保守陈旧，一点都不像90后，而我坚持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一晚我们发现，在很多原则上我们无法彼此妥协。他无力地说，既然如此，那你只能找一个跟你共同信仰的人了。就这样，我们连一句正式分手的话都没说，恋爱关系就结束了。 虽然有遗憾和不舍，但同时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平安进到心里。我确信神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位爱主的弟兄。我也真的相信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着这一份单纯的信心，我可以放弃那次好的，选择顺服神。我不记得自己当初怎么把所有用他生日设定的账号密码全部换成了跟耶稣有关的数字，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放下一个在我心里住了6年的人。我只知道自己被恩典包裹着。2018年7月，在弟兄姊妹的聚餐中，我第一次遇见 L 弟兄，后来有机会见到，我们就相约周末一起打球。年底教会一位新婚姐妹邀请大家去她家，席间聊起各自的择偶标准，我刚说出自己的想法，姐妹脱口而出，这不就是 L 弟兄吗？在场的人竟然都觉得是他。我从未想过，赶紧连声否认，我不喜欢那么瘦的，我也不要那么高的。回到宿舍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一方面担心大家误会，另一方面忍不住想，自己似乎对他真有好感哎。我不敢轻举妄动，跪在神面前认真做了一个祷告。如果 L 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求你触动他的心，让他也喜欢我，求你让我们更多互相了解，而不只是每周打球。巧的是，接下来的2周，我们每天都会在食堂遇到，然后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有时甚至一日三餐都能碰到。可是我俩并不在同一栋楼自习，我越了解他，就越被他吸引。后来实在无法淡定了，就找师母坦白。师母虽然觉得我俩挺般配，但是当他透露 L 弟兄的更多信息，特别是原生家庭的情况，我十分震惊，心情沉重。家人是不会同意我俩在一起的，我把担心放在祷告中，神却渐渐除去了我的顾虑。如果是神配合的，他一定会开路。后来从一个弟兄那里打听到 L 很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女生，在一次团契游戏的时候， L 知道了我的心思。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该如何收场。凭我对他的了解，谨慎内敛的他是不会轻易回应的。当晚我成功的失眠了。第二天早上我祷告完，鼓起勇气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在祷告中希望神为你预备一个懂你的伴侣，即使这个人不是我也没关系，我只是想祝福你，所以你不要有太多负担，以后还是可以轻松相处，愉快打球。一个多小时后，我收到了他的回复，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真的是一位对感情认真负责的弟兄。我们约定继续祷告等候，给彼此多些时间。在祷告40天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真诚地向对方分享自己的过去、家庭、对信仰的看法和读经灵修的感动。40天后，我终于等到了 L 的表白。正如我在前一段恋爱中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聚会，一起服侍。我切身体会到在基督里的爱情是何等美好，但随着相处深入，彼此身上的差异和缺点也慢慢的暴露。曾经互相吸引的闪光点变成了争执的导火线。比如我起初十分欣赏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后来却发现他多数时候其实是执拗，甚至一根筋。而他被我活泼开朗、善于交谈的性格吸引，后来却发现我有时太闹腾，常常说话不经大脑，甚至在言语上伤害他。好在我们始终坚持不可含怒到日落，及时沟通，乐意操练彼此包容。在近半年的相处中，我才发现自己的真相，原来我是一个任性不讲理的人，会因为弟兄没有在约好的时间给我电话这样的小事生气。尽管理性上我知道他是因为工作忙，虽然告诫自己不能把对方和爱情当偶像，我却看到自己内心藏着一个欲望的黑洞，想要男友来满足。当他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会感到沮丧和痛苦。虽然知道唯有神可以满足我内心一切需要， 但神是看不见的，身边的弟兄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前在婚恋辅导书里看到的一些情况或罪，我原以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现在我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别人容易软弱跌倒的地方，我一样会跌倒。我看到自己何等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同时想到神一次次赦免了我这样的罪人，我更加感恩。曾经以为自己已经预备好进入一段新关系，现在才发现只是预备好了被破碎和更新，未来的功课还有很多。原本我家人并不赞成我们在一起，没想到上个月他去了我家，见面后父母十分满意，很看好我们的关系，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完婚。实在是感恩，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第二篇，让他认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文字：惜爱。上小学的一天，我问老师，为什么身边那么多的同学朋友，但没有一个人能懂我内心的想法。老师说，这不是我现在该问的问题。比朋友更近一层的就是亲情，儿歌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从小母亲对我管教特别严，考试成绩不理想，说错话，做错事，总会受到责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母亲一直希望我在任何方面都能比别人优秀，几乎不考虑我的感受，所以在很多重大的决定上我们总是矛盾。比如每一次升学考试，因为我们互相不理解，导致问题越来越多。我不认为母亲所做的都是爱的表现，我感受到里面的自私，她被一种极大的自尊心催逼着，想通过培养我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一种爱的绑架。关系的破碎对我的影响很深，朋友没得靠，母亲也靠不住，我知道只能靠自己。虽然不确定我做的决定都是最好的，而且也知道我的选择很多时候是出于叛逆，但是我告诉自己，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我心中愁苦，有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泻，无助迷茫是常态，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也持续在迷茫中。上大学离开家，仿佛重获新生。有一天同寝室的女生问我，如果不在大学谈一次恋爱，毕业后直接就步入婚姻，不觉得自己这辈子很亏吗？我以为自己当时没有那么潮，但其实是已经深陷在潮流中不自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开始了第一段感情经历。新鲜好奇，相互吸引的感觉很好，但这种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想从对方身上索取，过度依赖，以此摆脱内心的空虚和孤独。新鲜劲儿一过去，所谓的爱情都化为泡影。后来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生，他很会照顾人，应该比较符合我的期待了，不用自己付出太多，而且对方心甘情愿让我无止境地索取。但此时我的心又对我说，一辈子你都要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喜欢也没有爱情，日子好像一眼看到了尽头。经过不到三年的思想斗争，终于说服自己，一辈子那么长，不能为了贪恋安逸就和不喜欢的人结婚。之后有段时间，我和很多男生断断续续交往，直到2016年底，我被一个男生拒绝，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我傻了，因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内心就有不安，但因为自己的罪依然会享受于甜言蜜语中。这一次我感到特别绝望，因为我是被自己的愚蠢害得一塌糊涂。打那之后我知道情感不可靠，自己也不可靠，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依靠的对象。我走投无路，在经历这些时，我去到了教会，于是我开始呼求神，让我远离情欲的捆绑，求神让我认识他。我意识到靠我自己无法分辨世界的真真假假，那时我根本不认识罪，也不知道是罪带来了死亡。 当我清醒过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扶持我，我对悔改有了新的认识。当我对感情、对人际关系不再抱任何希望，放下自己的私欲，神就开始介入我的生命和情感。在教会举办的情感分享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弟兄。第二次见他是在教会组织的退休会，我们被分到一个小组。后来同学想介绍我们认识，但我当时只想好好认识神，感觉自己已经伤不起了。同学说这个弟兄人很好，但说完一两个月就没有消息了。原来他从牧者那里了解到，这个弟兄是要被培养为传道人的，应该要找灵命好的姊妹。我当时还没受洗呢，但这个弟兄对我倒是有点印象。他见同学迟迟没有消息，就自己从大群找到我的微信，我们之间有了联系。弟兄第一次约我在小组结束后到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聊，他开门见山又特别严肃地问能不能接受他以后做传道人。对于还没受洗的我来说，我根本不知道做传道人意味着什么。我想了想回答说，我也不清楚，但是做传道人挺好的，只是我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不能接受，他可能就另做打算。在了解过程中，弟兄姐妹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认为他无论家庭、工作、人品、灵命都特别好，要我抓住机会好好珍惜。弟兄当时到我们教会时间并不长，作为信二代，他特别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给人感觉很追求神。我却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在刻意夸大，因此我很警觉，同时也有些自卑。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好，如果真的这么好，我哪里配得上？因为还不认识神，也不确定这是不是神预备的另一半。所以我除了参加主日敬拜，还听很多音频讲道，希望灵命能快快成长，好明白神的心意。讲道里有句话印象深刻，教会的姊妹都希望找一个好弟兄，但什么样的弟兄是好弟兄呢？所谓的好是自己主观意识的，更多是外在表现。我就向神祷告，求神让我知道他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后来我们互相分享自己曾经犯过的罪，从小到大，从隐秘的到显露的，之前的感情经历也向对方完全敞开，这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因为怀着进入婚姻的态度交往，所以没有遮掩，我们把自己最恶劣的一面展示给对方。人们习惯在爱情中极力展示优秀的一面，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对方的软弱，还能彼此接纳。之后我开始跟神祷告，如果他是神预备的，就求神转变我母亲的想法，因为母亲希望我能回去待在他身边，所以一直介绍老家不信主的和信主的让我去相亲。我的想法是我的婚姻我做主，同时还要让母亲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安排的相亲我还是去了，但靠着神给的智慧，见过之后我每次都能找到正当的说辞回绝，因此相亲都是以失败告终。后来母亲慢慢打听我正在交往的弟兄的情况，虽然反对多过认可，但态度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强硬。有一次我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一直夹在母亲和弟兄中间，既要树立弟兄在母亲面前的好形象，又要承受母亲的压力。母亲在物质层面给弟兄设定了很多条件，母亲经常说，你不是说他很好吗？他怎么不能答应我提的这些要求呢？这都是最起码的。单纯从我自己来讲，我对弟兄没有任何要求，但是母亲很难说服。随着母亲不断施压，我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我不得不原原本本把母亲的想法表达出来。弟兄听了十分诧异，他说自己为了和我在一起牺牲了很多，而我不仅没有考虑他的感受，反而一直为了满足母亲的种种私欲，站在母亲的立场给他施压。他很绝望，觉得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我们各自陷入深深的自怜中，我委屈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和一个立志做传道人的弟兄谈恋爱。 双方不能相互理解，还要一直和母亲做斗争，这都是为了什么？最终还要进入婚姻，太可怕了。突然之间，我不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进入婚姻？自己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就在极度痛苦的那几天，偶然见到师母。当师母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边哭边说出自己的委屈。师母说，婚姻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成圣。从前讲到也有听过这个词，感觉成圣离我很遥远，但这次感受却不同。师母说，在最亲密的婚姻关系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对方，看清自己，在关系中遭受误解，遭受冷嘲热讽，还要去爱对方，为对方舍己。天哪，太难了，我真的做不到。但是转念一想，耶稣做到了，他真的替我们做到完全的牺牲，在十字架上默默忍受兵丁的羞辱鞭打，没有一句怨言，还为我们向天父祈求赦免。师母的话让我再次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的爱。唯有真实的倚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才能在婚姻中破碎生命，操练舍己的爱。在进入婚姻的那一刻，我终于确信，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弟兄。看到过很多情侣之间的分分合合，自己也亲身经历了情感的痛苦，我真是一个蒙了上帝大恩的孩子。在婚礼上，当我听到牧师证婚时宣誓立约，二人成为一体，不论顺境逆境，不论疾病痛苦，永远不可提离婚二字，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下来。